胡大海为什么对郭英产生怀疑，为什么说今世不贤，这里边有点原因。要说起来，这是很多年以前的事儿。咱们前文书说过，援兵火分陆庄，石蛮王撒木野汗领蒙古骑兵十几万到安徽来剿匪，主要呢捉拿乱石山磕头的八兄弟。就在那天晚上，胡大海呀没在家。这老胡这个人好动不好静，有时候一走三天五天不回来。金氏夫人呢正怀揣有孕，一个妇道人家往外头一瞅，漫天大火，喊杀如雷，竟是援兵援将，见人就杀，见人就斩，金氏能不害怕吗？把手脚都吓凉了，也不知拿点什么东西好了，开着脚门就跑到郭英家去了。郭英的娘啊正在屋哭呢，他正哭着听脚步声音，认为郭英回来了，抬头一看，闹了半天是金氏。娘儿两个素日感情就不错，这一见面抱头痛哭。老太太就问大海在家吗，娘他也不在家，不知道上哪儿去了。嗨，这些年轻人哦，出到外边就不想回来，你可怎么办呢？娘啊，我方寸已乱，不知道怎么办好了。我七弟呢，他也不在家，我为这事正发愁呢。要外头出了兵就是将，看来咱们死无葬身之地哟。娘儿两个就哭开了。老太太猛然想起来，金氏已经怀孕了，怪可怜的，说我死老天八地的了，活过几十年，死了就死了算了。可惜你年纪轻轻又身怀鹿甲，一死就是两条命啊。如果郭英回来先把你给救走，别管我。金氏一听怎么能答应呢，娘您别管我了，我兄弟回来一定救着您走。这娘儿两个就互相让上了。后来老太太急了，一伸手在抽匣里头掏出一把剪刀来。金氏啊，我那好侄儿媳妇，你要不听我的话，你来看，我就自己抹了脖子，先把你救走，再救老身，不一样吗？把金氏可吓坏了。正在这时候郭英回来了，闹了半天郭英啊在陆庄的庄边跟援兵打起来，杀得浑身是血，一看寡不敌众，郭英知道不行了，惦记母亲手提单刀回到家里头，进院里就喊娘啊娘，快随儿走。老太太一回头，扑把灯吹了，滴滴的声音告诉金氏，侄儿媳妇，就按刚才说的办，郭英先把你背走，然后再救老身。娘不要再说了，再说我就自杀。老太太说到这儿，金氏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这时候郭英提刀就进屋了，娘啊您怎么把灯指了，要兵荒马乱的长着灯干什么，来来来快救为娘逃走，娘我背着您走。郭英还着急，光注意外边没注意这屋里有俩人。这时候老太太把金氏一推，郭英也没想到是金氏，用单手一拢双腿背起来就走。本来郭英非常精细，但是这阵情况特殊啊，说不定援兵什么时候就杀进来，郭英的精力有点分散， 也没辨真假，哎，提刀就窜出去了，就把老太太扔到家了。单说郭七爷提单刀到街上，正好遇上一支援兵，他把单刀一抡就破了病，七巧咔嚓，七巧咔嚓，杀死援兵无数，闯了一条血路离开陆庄。他这路跑啊，一口气跑到天亮，看了看有个树林，回头再看看追兵没来，郭英喘了口气，心想我到树林歇歇吧，我娘还不知道受伤没受伤呢。到了树林之中，把人放下，郭英啊就认为是自己的娘，把刀放到地下一回身，娘您受惊了，娘哎，郭英一看怎么变了，哪是娘啊，这不是我二嫂吗？当时把他气撞顶梁门呢，二嫂，这怎么回事？金氏哭了，就把这个经过说了一遍。郭英一听，哎呀，可坑死我了！这我娘还活得了吗？等郭英二次闯陆庄，就闯不进去了，整个援兵就占领了这个地方。郭七爷痛哭了一顿，准知的母亲是准死无活呀，没办法转身回到树林，他就埋怨金氏，二嫂，这可是你不对呀，你怎么不跟我说实话？当然了，咱们也不远，你是我的蒙嫂，就是应该的，可有一样，我得先记住我娘啊，这要被外人传说出去，好说而不好听，为什么我救你不救我娘呢？我怎么解释呢？金氏夫人是非常善良一个女人，一着急话说不出来了，满肚子苦水憋着，她呜呜直哭。可正在这么个时候，就听有人弹嗽一声，从树林外头走进一个人来。郭英丫头不要着急，老夫全看见了。郭英一看呢，外边转身进了个老头，这个老者身材高大，稍微有点弓肩，老者的脸上带着一层水袖，浓眉阔目，狮子鼻子，四方嘴，满嘴的银牙，骑着门面，一看就是清真贵教回回。来的这个人是谁呀？正是山西万宝山老筛害金有德，也就是胡德海的岳父。要说起金有德来，那是当世的英雄，在清真贵教当中那是首屈一指的人物，人家家大业大，骡马成群，老头为人忠厚，颇有名气呀。人家把独生的女儿给了胡德海，就爱惜老胡，也是个英雄，没想到跟老胡也操老了心了。老头啊，过些日子就得来安徽一趟看望女儿，有时候看见女儿家里的困难就扔下点银子，有时候呢把女儿接到山西万宝山就住些日子，没少为胡大海夫妻操心。这一次来凑巧了，正赶上援兵火焚陆庄，老头就发现有一条黑影背着个人，这是谁呢？他躲到树后头看着，一看是郭英，背的是自己的姑娘。金有德心里纳闷，心说这怎么回事呢？郭英有母亲，他为什么不背？他把我姑娘背出来，岁数差不许多呀，难道一说这里边？老头不敢想了，又一想，知子者莫若父，我姑娘是什么人我心里有数，难道其中有个原因？哎，他真猜对了。他躲到树林外边偷着一听，从他们两个人的对话埋怨的语言当中，这才知道是一场误会。老筛害这一见面，郭英哭了，老前辈你看怎么办？我娘大概是没有命了， 我误会之中把我嫂子背出来了。金氏一看爹来了，就把如实的经过讲了一遍。金有德闻听，口打嗨声：“哎，郭英啊，事已至此，追悔不及了。可是这么说，你把我姑娘给救了，是两条命。你二哥胡德海连老朽我都感恩不尽呐、啊。至于老夫人这个事儿，这怎么办呢？咱们想法就也来不及了啊！郭英，你放心，往后胡德海不问这个事儿便罢，要问由老父担保，他也不能怀疑，也没理由怀疑。他感激你还感激不过来呢。等你见着面，也跟他解释解释。哎，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。郭英的娘也死了，老筛和金有德把女儿接上山西万宝山。以后呢，过的日子不多，金氏是生下孩子，就这个粉哪吒胡德济。郭英呢，以后见着胡德海，曾经把这个事儿讲了一遍，说二哥，你看当初出现这么个误会，是怎么怎么怎么怎么的。老胡一听，哎呀，老七哎，我太感谢你了，没你我们一家人就完了，你救的是两条命哦。老七，咱们是磕头的把兄弟，我就不说客套话了啊，往后咱们走着瞧，你看你二哥得怎么对得起你。胡德海是知道这个事儿，但是事隔多年，咱们前文书说金氏带着粉哪吒胡德济金梁金洞这一来，大汉花云这一开玩笑，胡德海把这个事儿想起来了。这一想，不对，我郭英可跟我说过没救他母亲，把我老婆给背走了，这玩意人嘴两张皮，反正都是理，光他那么一说我也不相信，他那心怎么就那么好呢？他再一看粉哪吒胡德济，这小伙长得这个漂亮，粉奶奶的面皮，个头腰身模样长相和自己都不一样。郭英叫玉面小霸王，小伙子人品一绝。老胡一想，就我这张大黑脸，我能有这么个漂亮儿子？前后的事情都串联起来一琢磨，背不住，我经常不在家，我们家离着老郭家不远，大概金氏背着我不知道，跟我们老七勾搭连环，嘿嘿，有了小孩往我脑袋上安，我呀我才不认呢。您说老胡这个人脏心烂肺不？他这凭着主观胡思乱想，哎，就要把这个事儿就肯定成事实了。今天呢，当着西吴先王朱元璋，大帅徐达满营众将，胡德海觉着理直气壮，把草包肚子一舔，滔滔不绝把经过讲了一遍。最后他还说呢：“众位听清没？哎，会说的不如会听的，这不人都在这儿呢吗？我说金氏，你也别听我的，当众你解释解释，我哪点说的不对？我怀疑的有没有道理？嘿嘿，别人的孩子硬往我头上安呢，俺老胡不认账。”我的越说越有理，满嘴喷着吐米星子，摇头晃腚，简直这屋招不开他了。他这一说，大伙全傻了。因为发生这个事儿的时候谁也不在眼前，你知道胡德海说的是真的是假的，单凭素日的为人知道郭英不能干这种事儿，但是世上什么事儿都能出现呢？有想不到的事儿，没有做不到的事儿，人心隔肚皮，做事两不知，画龙画虎难画虎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呐、啊！你怎么敢打这个全保？尤其是元帅徐达，那说话办事举足轻重，一言兴邦一言丧邦，能轻易给下结论吗？把个元帅徐达也弄得张口结舌。这个
哎，元帅，你说，就听你的了。你要说胡德济是我儿子，你敢保着金氏跟郭英没这个事儿，那你就处罚我，行不行？把元帅问的还真没词儿了，朱元璋脑袋也冒汗了，心说如果胡德海说的是真事儿，我呀，西吴先王不当了，这成什么了？乱七八糟的，在军营之中怎么能出这种丑闻呢？我们乱石山的弟兄，这什么玩意儿？这是朱四爷也唉一声叹气。哎，正在这么个时候，当兵的进来报告说，活神仙刘伯温求见。话可不多呀，一听说刘伯温来了，当时帅精神就活跃起来了。哗，刘刘刘先生来了，刘先生来了，这回可好办了。刘先生是当时的活神仙，没他办不了的事儿。他怎么来的这么巧呢？朱元璋带头起来，请。满营众将都接出来了，就见刘伯温圆领大袖，手拿拂尘，背背宝剑，满面春风，离老远跟朱元璋打招呼：“主公，贫道回来了。无量佛，各位可听好吗？”大家过来跟刘先生打了招呼，朱元璋伸手把刘伯温抓住：“先生，你上哪儿去了你？自从襄阳一别，烟空信渺，你怎么才回来？”无量佛：“主公，你这说的什么话？在襄阳我跟你告过假，我不是随便溜达，我是遍走天下给主公访求名士，如今把事儿办完了这才回来，难道还晚了吗？”“哎呀，先生啊，你来的正好，咱们这出事儿了。”“哦，什么事儿？”“哎，是这么回事，就把胡德海说的那番话以及金氏和胡德济来这个事儿讲了一遍。”刘伯温听完并没有感到意外，一不慌二不忙，淡然一笑：“哈哈哈哈，小事一段，哎，这事儿好办好办。哦，现在还好办，那就看您的了。嗯，贫道料识小计，这个事儿就能叫做真相大白。”说着众星捧月一般把刘伯温接进帅厅。当然元帅徐达过来也与军师见礼，狗皮道张三丰与师弟见礼，大家寒暄之后分宾主落座。胡德海也过来了：“哎呦，先生先生，真想你啊，您回来了。”“啊，回来了。”“二王千岁，我听说你唱戏唱得挺热闹。”“得，别拿我开玩笑了。先生，你晚来一步，事儿你不清楚。”“不，贫道都知道了。”“哦，我先看一看，哪位是金氏夫人？”“金氏啊，没脸面在这待着，早躲到后院去了。”刘伯温要见，有人到里边送信儿，时间不大，金氏哭着出来，跟刘伯温相见。刘伯温安慰了几句：“谁是德济呀？”胡德济在旁边哭着也过来：“先生，我就叫胡德济。”“哦。”刘伯温一看这小伙长得真漂亮，在人群一待，那简直是鸡群之中出了一只彩凤，乱草之中长出棵灵芝草一样，跟水莲珠一样，越看越喜欢，替胡德海高兴，但是更恨胡德海。听说这你烧包烧的满嘴喷粪。刘伯温一想，治人你得治他个心服口服，压而不服。见完之后，就见刘伯温一不慌二不忙：“二王千岁。”“哎，先生，我在这儿呢。”“你再把事儿跟我讲一遍。”“好了，我再说一遍。” 大海又把事情的经过讲一遍。要据你这么一说，金氏果然不贤。
那当然了，那还贤吗？
啊，你说这个德济不是你儿子？
不是，到什么时候我也不认账。
那么你就肯定他是郭英之子？
那错不了，我掐手指头算，手指头不够还有脚趾头，我早就算定了。您瞅这模样，他跟老七长多一样，他都那么漂亮，就叫我这模样大黑脑袋，我能有这孩子吗？
好好，这么办吧，你也不要血口喷人，我也不能说没有这种事儿。哎，咱们今天呢有个解决的办法。
先生，您叫神仙，您什么主意都有，我听您的。
好，我从我老师那儿学了个办法，叫滴血认子。
滴血认子？我先生，这怎么个意思？
一会儿啊，让人给我取过一个金盆，就是铜的也可以，没有使用过的，里面装满水银。装完之后咱们当面试验啊。你胡德海把中指刺破，把血滴在金盆里面，胡德济把中指刺破，把血也滴到金盆里面。如果你们是父子，这两个血珠就合二而一，能混为一体。如果你们不是父子，无论如何这两个血珠不能混合。然后呢，再把郭英的中指刺破，也把血珠滴入金盆之中，看看跟德济的血珠能不能混在一起。要混在一起，那你就说对了，胡德济就是郭英的；要混不在一起，你就是信口胡言。你看看这个解决办法怎么样？
先生，这玩意儿好使唤吗？
古人留下的妙法，焉有不灵验之理呀、啊？元帅、主公，你们看。徐达止不住点头。先生，我也听说过，但愿一试。满营众将异口同声：好吧，现在就准备。要说这么大的西湖仙王，找个盆还找不着吗？真就取了一面金盆，纯金的，小盆不大，放到帅案上。刘伯温看看擦得挺干净，又命令找来水银，在这盆里倒了八分满。再看刘伯温把杯的兜子取过来，兜盖打开，在里边取出点东西来，先在水银里头和了点药，然后取出一颗银针。这银针是三棱透甲锥，锋芒利刃，那个快就崩皮了，能有五寸多长吧。刘伯温进过手之后，把这颗银针在火上燎了燎，那意思是消消毒，然后擦干净，让郭英、胡德济、胡德海三个人把手全都洗干净。过来过来过来，德济啊，别哭啊，一会儿就闹清楚。你把左手的中指交给我。哎，胡德济把袖面挽了挽，伸过左手，刘伯温就在他手指肚上砰轻轻的点了一下，这一点血就淌出来了。二十来岁的小伙子血气方刚，那个血滋滋的淌出多远去，不用太多，就一滴血滴入到水银之中。哎，大伙一看呢，滴溜圆，这血珠不散呢，就抱着个团儿。让胡德济在旁边站着，又把郭英叫过来：七爷，你把左手中指交于贫道。哎，郭英抽抽搭搭一肚子委屈啊，遇上这么个浑人简直是有理讲不通。 他心里也担心刘伯温的办法是不好使唤，当时把中指刺破，也滴了一滴血到了金盆里面。大家一瞅，血珠是红的，水银是白的，盆是金的，彩色分明啊。刘伯温手提银针往桌子边一站，主公，二王千岁，元帅，各位，大家上眼，看见没看见？这是胡德济和郭英的血，看看他们是不是父子。如果两个血珠混到一起，胡大海可就说对了啊。胡大海叉腰看着，先生，那非混不可。刘伯温也没理他，用银针一搅水银，众人定睛看着，结果两颗血珠不往一块混，即使碰见也各自分开。大伙一看这玩意怪事啊，刘伯温转过头来问胡大海，大王看清楚没？
对对，
哎，这有什么特殊的？是没混在一块儿，但是胡德济也不是我儿子，我们俩的血珠也不能混在一起。那好，试试看吧。刘伯温拿着银针扎胡德海的手指头，狠狠一使劲，噗！哎呦，我你慢点儿！血珠滴得到水银盆内，用银针一搅，您说怪不怪？两颗血珠就混在一起。刘伯温甩脸问胡德海，二王看清楚没有？你还有何说？老胡一见是张口结舌。